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下战争阴影下，百里行无圣诞气氛。据传秦刚涉嫌将中共飞弹机密泄露给美国，已经有70人被捕。美军欲重启二战天宁岛基地，因应中共飞弹威胁。台湾又发现两枚中共气球越过台海中线。中国公司规避美国制裁风险，据传到国外组装高端晶片。英媒指台湾大选压力大，可能引发美中对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圣诞佳节即将来临，但是在约旦河西岸的百里行圣诞教堂外面，过往常见的圣诞老人、乐队以及大批游客和朝圣者，今年都不见踪影。法新社报道，在当地街上见不到悬挂的圣诞彩灯，亦都见不到圣诞树的踪影。今年在约旦河西岸占领区，圣诞节可以说是毫无气氛。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席卷大约100公里以外的加沙走廊，造成几千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近200万人流离失所。以色列总参谋长哈列维嚣张星期日表示，以色列军队在针对哈马斯的战争俘虏了超过1000人。耶路撒冷教会领袖和百里行市议会上个月决定停止任何不必要的欢乐圣诞节庆祝活动。独立新闻网站亚洲哨兵12月14号宣称，他们由多个消息来源获悉，中共党魁习近平今年3月访问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习近平透露，中共火箭军向美国泄露导弹机密的过程，秦刚发挥了作用。亚洲哨兵指出，秦刚最后一次露面是在6月25号，而时任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被捕，加深各界怀疑秦刚落马，而且是与火箭军受到调查有关。加拿大地缘政治咨询公司Share Group 分析师向亚洲哨兵表示，截至目前为止，在针对火箭军的大范围调查，已经有大约70人被带走。之前在12月6号，美国媒体政客 Political 的欧洲版发表了一篇无署名报道，引用据港同北京高层有接触的中共政府内部人士说，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在6月底的访华之行，向中共党魁习近平告密，说秦刚同火箭军高层叛变，将中共核机密泄露给西方情报机构。根据日经亚洲17号报道，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克表示，美军未来几个月将会重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太平洋天宁岛机场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随着中共的导弹威胁与日俱增，咁係美军喺印太地区将飞机分散部署嘅部分计划。报道指出，威尔斯巴克喺接受访问嘅时候话，美国空军正在加强建设天宁北部机场同天宁国际机场。美军今年以嚟已经获准使用菲律宾同巴布亚新几内亚嘅基地，而华府同坎培拉当局亦都同意升级澳洲北部两处空军基地嘅基础设施。威尔斯巴克表示，为了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美国将会加强与日本以及南韩三方面的国防合作。他说，今年他们已经完成了其中的一些工作，有些外界可能没听讲过的工作正在进行着。他表示，这三个国家的合作要比公众所知道的更为密切。中华民国国防部星期一指出，在当地时间17号侦测到两枚中共探空气球飘越台海中线北部。之前的12月7号亦都曾经侦测到中共探空气球飘越台湾海峡中线。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当时表示，初步判断该气球的作用应该是探空，公布的理由就是为了保持资讯透明。他讲明探空的范畴就包括气象、航道掌控、风力影响等。近年来，中共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但是气球的出现相对较为罕见。 台湾将会在7年1月13号举行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目前对于中共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保持高度警戒。中国使用气球进行间谍活动的可能性在今年2月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当时美国击落了一个所谓的中国侦察气球，但是中共声称那艘是意外迷失的民用无人飞船。为了限制中共获取可能推动人工智能突破，或者为了超级电脑和军事应用提供动力的高端 CPU， 美国持续扩大对中国晶片的销售限制，以及先进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但是据路透社星期一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越来越多的中国半导体设计公司正在利用马来西亚公司来组装部分高端晶片，规避美国扩大对中国晶片行业制裁的风险。两间中国晶片初创公司的投资人同一位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公司也都有兴趣在中国境外组装晶片，因为这可以令他们的产品更容易在非中国市场销售。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1号曾经表示，将会对中国晶片突破采取尽可能最强力的限制来保护美国。英国卫报旗下的观察家报17号指出，出年全球将会有破纪录的超过40个国家举行全国大选，这些国家占全球人口 40% 以上，也都占全球国内生产毛额 GDP 很大的一部分。有个别或者整体的选举结果或者会助长独裁者的气焰，但是也都有机会重振民主制度活力。其中台湾总统暨国会大选可以说得上是压力最大，可能引发美国和中国升级对抗。报道指出，出年的民主选举超级杯政治自由民主受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等独裁者，以及匈牙利青年民主党等极右翼民粹政党，还有委内瑞拉和乍得等军事政变策划者攻击的同时。在多场的选举中，有美国、英国、印度等最强大并且富裕的国家，有南苏丹等最弱势国家，有俄罗斯、伊朗等最专制的国家，还有台湾、乌克兰等压力最大的国家。
礼拜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一份声明，呼吁香港政府应该即刻释放被监禁的香港传媒大亨民主人士黎智英。黎智英礼拜一在香港接受有关国安罪名指控的审判，并且可能会在监狱中度过余生。由于香港苹果日报过去经常抨击中共，并且支持2019年席卷香港的大规模抗议运动，黎智英在2020年底被控违反同年实施的香港特区国安法，罪名包括串谋勾结境外势力。这件案件在18号在香港开庭审理，黎智英亦将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接受审判，并且被剥夺自行选择辩护律师的权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礼拜日在声明中表示，美方会支持民主的倡议人士和媒体所有人黎智英，在香港遭到中共实施的国安法起诉下，美方予以谴责。同时，美国要敦促北京和香港当局尊重香港的新闻自由。近日，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 Samantha 举行的美国制造活动上，再次强调美国和中共进行贸易竞争的坚定立场。他指出，纯粹的自由贸易在实际中并不存在。中共持续通过关税和经济政策，令到北京在全球某些市场，特别是在电动车领域，拥有显著的领先地位。他说，这种不公平性迫使美国必须在竞争中实施相应的关税，以维护自身利益。戴奇谈到，为了能够在这个环境中生存，我们唯有改变我们的方法。我们只好采取更加策略性的行动，进行新型的防守和进攻。美国不能够只是依赖于理想中纯粹自由贸易的美好愿望，来带领我们走向应许之地。外界认为，戴奇的言论可能暗示华盛顿将采取类似北京阻碍美国生产和贸易的工业政策。据英国金融时报礼拜日指出，由于出于对网络安全的担忧， 英国国家电网已经开始从它的输电网络中移除由中国国企国电南瑞属下公司提供的组件。金融时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英国国家电网四月向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征询建议之后做出了这项决定。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是英国安全机构政府通讯总部的辖下部门。虽然英国国家电网以合同机密为理由拒绝置评，不过国家电网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非常重视基础设施的安全，并将采取有效的控制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员工和关键资产，以确保我们能够继续可靠安全地输送电力。啱过去的周末，国会参议员罕见针对修正边境安全政策进行磋商，敲定可行的架构，令到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援助方案有可能突破和通过。民主党重量级议员对达成协议表示非常乐观。民主党中间派参议员曼钦礼拜日话俾 CNN 的美国国情节目知，我好受鼓舞，他们正向着非常正面的方向前进，这个令到我好乐观。他表示和两党以及白宫的谈判代表都在保持联系，他们了解边境破损必须修补。另一方面，礼拜六独立议员席纳马、民主党籍的麦菲、共和党籍的兰福特和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高级幕僚等官员亦都展开大约两个钟头的会谈，寻求针对修正边境安全政策达成协议。麦菲话俾记者知，冇人冲出房间，呢个系个好消息。我哋要令到法案喺年底之前过关。我亦乐于尽快同参议院嘅同僚详细商讨呢一项议题。据以色列官员礼拜日表示，以色列同加沙走廊之间嘅黑瑞沙洛过境关卡已经喺当日开放救援物资车队通过。这个是以哈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开放这个关口，目的是比到达加沙的食物和药品数量增至双倍。黑瑞沙洛位于埃及、以色列和加沙边境，是进出巴勒斯坦加沙走廊的主要货物过境关卡之一，它的过境速度比几公里以外的拉法过境点要快得多。以色列国防部负责和巴勒斯坦人协调的领土内政府活动协调局在声明中说，从12月17日开始，联合国援助卡车将接受安全检查，经过黑瑞沙洛关卡直接运送到加沙，以遵守我们和美方达成的协议。据悉，在黑瑞沙洛开放当日，已经有近百部卡车的物资通过这个途径进入加沙。礼拜日晚间，当拜登总统离开竞选总部的时候，发生一宗维安事件，有轿车撞上了停在路边保护总统车队的休旅车。好彩，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都没有受伤。据美联社报道指出，拜登礼拜日晚间离开竞选总部办公室，走向一旁等待的装甲休旅车的时候，一部轿车撞上特勤局用于管制封闭附近十字路口的车辆。肇事轿车跟着试图继续开入遭管制的十字路口，特勤人员即刻拿出武器包围轿车，并要驾驶高举双手。拜登亦被即刻带上在一旁待命的车辆。第一夫人吉尔当时已经在车内，两个人双双被安全送回住处。虽然发生维安事件，拜登的行程并没有受到事件影响，而特勤局没有即刻对这件事发表评论。